那让长老先回应吧。这段
四十四篇哦，它是一个征战的一个诗歌啊。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征战，它用了许多名词来作为，一个很贴切的。它用刀剑啊，它用所谓的得胜，这个都是跟征战有关。还有他有谈到的就是我们和我们的敌人啊，他这个写敌人写得非常多次啊，从那个第五节那个敌人，那敌人是谁呢？征战的这个对象在古代很明显他是指外邦。刚才我们中文在第二节里面他对照的就是后面十四节那边，无论是外邦人也好，或是说列邦，我十四节说是众民列邦，这是以一种他是神选民，是以色列民，那么不是非选民的都称为外邦。在另外角度来讲，他不是用选民，他是用一种我们列祖。那列祖就这个诗歌里面的含义，他一定是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的一种体系。那么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对于神所说的话也是日后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以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的列祖跟我们今天所要遇到的这个所谓的外邦，事实上简单讲就是说，以色列民他们要攻占到迦南地，迦南地那些迦南人，那些迦南七族，他是用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历史背景。那么选民他能够靠着耶稣亚带着所谓的神的律法能够攻占，都是因为神跟他同在，只要他照着吩咐，只要他勇敢的照着吩咐，那么照着律法所说的，先跟那些外邦人先讲和睦的信息，你们投降我不杀你们，你们不投降我才杀你们。知道这种角度跟我们说新约福音也是一样的，新约福音里面他特别强调就是说，神已经把耶稣基督这位得胜的君王已经赐给教会，那教会宣告的这个福音本身就是一种军事的一个一种宣战。我们说和好的福音，事实上是指说我们如果愿意来相信悔改的时候，这个福音对你才是一个和好的。如果你对于和好的福音你是拒绝，像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一样，如果你是拒绝的，对不起，你是变成福音的仇敌。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或是以后的人他们会引用这一段圣经来讲到教会的遭遇，或是说使徒他们的遭遇。最明显的就是在第二十二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将宰的羊。刚才呢，这一个周明已经把罗马书的第八章已经讲了，那边有谈到我们靠着主的帮助得胜，靠着神的爱得胜，好等等这些。那事实上他最显明的就是在第八章的第三十六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新约的教会保罗把他设想他们所遭遇到的这些刀剑逼迫，就等同于诗篇四十四篇这里的一个遭遇。那我们要由这个地方来设想一点哦，新约所遭遇到的这一种所谓的被逼迫杀害，跟旧约的那种征战，从前以色列民去征战给这个迦南人得胜，跟今天新约的这个角度，他反正他是身体被杀。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非常的不能够贴切。为什么？以前是你是用刀去杀别人，靠着刀，靠着神的力量， 去杀那一个血肉的那一个那个外邦人，就眼睛来看，那是拜别神的这个外邦人。可是今天他看起来是外邦人来杀他们，逼迫这一些所谓的教会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说，如果就过去来讲，列祖杀了这些外邦人得胜。从这一个第九节开始，他来描写以色列的选民，他被神呢所丢弃。这个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很明显，他说：“你把我们呢当作快要被宰被吃的羊，然后呢把我们分散在列邦。”注意到这种字眼，就等于是以色列民是亡国的这个背景来写的。我谈到这里的话，就说那这个场景的一个转换，原则上征战得胜是靠什么，这个都没有错，但是他在场景的一个转换上，从迦南地里面的得胜到今天被赶出迦南地的这一种战败，从第十二节他谈到好像他的子民他的资产的这些羊，今天呢好像成了一种买卖一样，他把他的资产卖掉了，他不要这一个产业了。过去他是很栽植的这一个他的列祖，就常常像说植物一样的，他栽植了一个树，他会长那个果子。那今天呢，现在用一种羊的这个比喻说，今天把这些羊当财产一样，今天把它卖掉了，他不要了。那么好了，这些子民好像被羊一样的当奴隶一样被卖掉以后，人家当他主人了，那主人他要干嘛就干嘛，你能够怎么样，我们已经换了这一个所谓的主人了嘛。好了，当他成为外邦人的奴隶的时候呢，场景又转换到一遍了，就是说从到第十七节说，这都临到我们，就世人来讲，他是一个被掳到外邦去，所遭遇到那一个外邦主人的那些侮辱的、欺负的，甚至什么时候要他死，他都没有办法抵抗。在这种状况下，他说：“我们没有忘记你，也就是说没有违背你的约。”他忽然凸显用这一种他没有违背神的约这个角度来谈，虽然。我们的场景已经凄惨到这一种亡国被掳的地步，但是别人的对你怎么样，他倒是没有讲，他倒是说我们今天却是没有违背你的约。然后呢，注意到22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他今天这里的我们是谁呢？如果就22节的保罗的角度来讲，这里的我们变成新约教会，也就是说以色列民他主动被掳之后，神已经放弃了他的这一个在耶路撒冷的那个产业，把这些羊完全交给别人的外邦人的君王来当牧羊人，而这些外邦牧羊人当然是不可能对他们客气。可是今天他仍然有一种信心，就是神，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主，等于说你是我们的牧羊人。那就新约的角度来讲，他是在讲说这一些流亡被掳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些选民，今天他们信了福音了，信了那一位救主了，而那位救主成为他们的牧人。这个牧人呢，曾经被杀，那我们也像那样的羊也一样被杀了，可是背后里面他有另外一种羊，有一种牧人，他在那边继续来牧养他们，看顾他们。那么耶稣基督 在天上的那一种地位，跟地上这一些以色列民的这些选民教会彼此是连结在一起的。我再讲一遍，这种转换大家必须要小心了解。我要大家看一看，看你解啊，请你看第十六节，你注意看第十六节，多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谁呢？是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里的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注意到这个字眼，到底这个仇敌和报仇人在这里是讲谁？相同的字眼，仇敌或报仇人的缘故，在诗篇的第八篇，请你看一下哦，请你看第八篇的第二节，诗篇八篇第二节，我念一下啊，或是说李丹你也可以念一下哈，李丹你在哈，你读八篇第二节，
八篇第二节，八篇第二节，
哎对，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好，这里谈到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你还记得吗？主耶稣基督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引用这一句话，还记得吗？有没有？
是有，但是具体在哪个福音书？
哦，他是在马太福音，你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节，你注意到马太福音第十六节，二十一章十六，马太二十一章十六节，
马太二十一章。
马太的二十一章第十六节，阿 Ken 你在吗？阿 Ken 你念一下二十一章十六节，阿 Ken， 阿 Ken，
喂，
哎，你听到了哈、哦，请你读那个马太二十一章十六节。
杰斯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谁的经常说，你从婴孩和石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好，这里有一点不大一样，但是事实上它是引用诗篇第二八篇第二节的。那这里的仇敌，这里的仇敌很明显，如果就马太福音来讲，这个里的仇敌是指十五节的，十五节的那些人，十五节就是祭司长跟文士，因为文士祭司长他们看见了耶稣所行的事，又见孩子在殿中呼喊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就是很恼怒了，然后他对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都听见了吗？以上都可以证明，当耶稣来谈到的他的仇敌是谁呢？他变成是祭司长跟文士了。那我们要了解新约事实上是由这一派以犹太人的祭司长跟文士所联合在一起的，对于基督教福音最大的一个敌人是这些人。因为耶稣曾经说，这个世界的人，他恨我，他们无故的恨我，那同样的，这个世界是爱属自己的人，那这不属他们自己的人，他们就会恨他。耶稣在第约翰的第十五章有这么讲。那今天呢，他说你们这些门徒就是不属这个世界的，所以呢，他们恨我也要恨你们。所以当耶稣在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指当时候犹太人的东宗教的不信的。不信福音的这些宗教的领袖，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发现到保罗也把旧约的那些我们的列祖呢，他把它认定是教会的列祖。我这样希望大家对这个对象稍微有一些真正的了解啊。仇敌在新约上是谁？然后呢，再来就是那我们的列祖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再看一节啊，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好，哥林多第十章的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请你看第一节，我来念啊。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营下，多从营中经过，等等等等。这里他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大多比较多是外邦人的居多，而这些他称他是弟兄们，是因为他是教会的人。然后他说我们的祖宗，这里把我们的祖宗就是列祖啊，他把它等同。那么他引用的是以色列人的列祖过去如何来出埃及，然后进入过了加这个过了红海，然后呢又经过了这个旷野。那么他引用他们在旷野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这些借鉴呢，成为新约教会的借鉴。那表示说，新约的教会的祖宗是谁呢？就是以色列的这些选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连结在一起。为什么保罗他也一样把教会所遭遇到的这种征战呢，是跟昔日的这一个我们的列祖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同样都是守神约的人，也就是说旧约的列祖得胜是因为他守神的约，新约的教会也是守神的约，当然是指神的律法典章，这一定的。同样都是出埃及的，同样都是过红海的，同样都是受水淹恶习的，同样都是守来到西乃山的，然后都是领受神律法的，但是大家都在旷野里面，也都因为不信在旷野倒闭。这些不信的人都是因为违反了律法，不是拜偶像啊，就是行奸淫等等。那这一些事情就要告诉我们，新约的教会他也是守神的约的，新约的教会他所遭遇到的跟旧约圣经里面的列祖甚至以后以色列人，它是息息相关的，它是彼此连结成为一条线的，它不是断带，它不是没有别连结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旧约圣经对我们来讲是有益的。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的圣经，那是我们的历史，那不是别的人的历史，那是我们祖宗的历史。第二个我要再讲的话，就是第三节，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土地，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和你的膀臂，并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你注意到刀剑跟膀臂右手这三个都是在讲到力量，刀剑是很锐利的那一种武器，这是这个力量的意思，不是靠自己的膀臂，膀臂就是一种力量，右手更是一个大人的意思。这三个刀剑膀臂右手都强调力量，它强调的是什么？人一般来讲，如果他是软弱的话，他不会靠自己，他会靠别人。 可是如果他自己有刀剑，而且他自己又有膀臂的时候呢，他大概会靠自己的力量。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没有力量，我们有刀剑，我们有膀臂，可是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这一点就不一样了。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靠，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神的力量。这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手里面有掌握足够的力量，大概我们一般也会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征战。我们一般人有这一种本性，真的。我举一个例来讲，我最近看了一个文章，里面谈到耶和华见证人会，他谈到他的有一篇谈到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叫亚罗，是美国人。亚罗生起来以后呢，他呢全身都不会激动，肌肉都不会动，只有剩下一个眼睛会动。也就是说，生下来什么都不会动，只有眼睛会动。这应该是有一种叫做肌肉
肌无力吧，重症肌无力。
对对，所以他生下来就是要靠他父母的照顾。那么呢，以后他去找医生，医生告诉他唯有透过他眼睛的眨眼或看哪里来表示他的意思，他也不能说话，所以以后的父母就用右手分左手。好，如果你看我右手，那就是是啊，如果看我左手就是不要，他用这个来表示他的要和不要，因为只有眼睛会动。那以后呢，他以后又去接触了所谓的他们的一般的医院里面啊，会给他设计一种所谓的电脑，他会透过那个电脑程式，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意见。以后他也透过这样的表达意见呢，然后呢来逐渐的来跟人家做见证，结果人家的外公也相信了。好了，可是这一个亚罗呢，他也看圣经，那么看圣经，看到圣经上说，哎呀，圣经上不是在讲主耶稣来，那主耶稣来不是让那一些所谓的瞎眼的得到眼睛可以看得到吗？瘫痪的得到治愈，可以起来吗？那我怎么不能够起来？他也很纳闷的。可是你要了解耶和华见证会他们的主要的教义，而亚罗他的父母呢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所以他们用耶和华见证会那一套来教他们的儿女。耶和人的话用什么他哪一套呢？耶和华认为说，圣灵只不过是神的大能力，他没有位格。他很反对我们一般说谎言。耶和华认为说谎言不过是一般，我会说英文我就是说会谎言的，我会说别国话我就是会说谎言，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圣经上说的圣灵的恩赐。所以他们以他们能够会翻译，以他们自己能够有这一些口才，他认为他就是有圣灵恩赐。我再讲一遍啊，今天有一派的像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们认为我们今天人所天生得来的这些能力，无论是口才、智慧、人的发明、科技的器材、医院的设立等等，这些都是圣灵恩赐。我再讲一遍啊，或许大家会比较不能够去注意到我要讲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强调？今天有一派的所谓的基督徒，而且这个基督徒非常庞大的一个势力，他们认为只要是出于人的这种智慧能力的这些科技、这些科学、这些医院、医生、医药等等的这些口才等等的这些事情，他认为这个就是神的恩赐。这种观念对不对？因此他们今天认为说，我就是去就去医院里面，我去找医生，那是神的恩赐。今天他有那个所谓的那一种电脑的那一种程式或者各方面的话，他说那是神的恩赐。 所以我靠这个，我靠这个，这一圣婴主耶稣来了，他圣灵来了，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说那些呢，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讲，他们拒绝。那我要请问你们，诗篇四十四篇，当以色列民他靠着神的右手看着膀臂神迹奇事，对他们今天这一派的人，你讲的话对他们来讲是在讲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有的人是有毒了，他也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会对别人宣称什么，你知道吗？圣经研究者，他们古以前的人不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以前的人称作圣经研究者。美国的罗素，他们这一个创办人刚开始的话，就是找人家去研究圣经，他们自称是圣经研究者，所以有研究出来的很多的道理跟今天的基督教界是很不一样的。当然对他的不义就是对神观的不一样，对天堂地狱的一个火认，他认为没有那一种将来的那一种天堂跟地狱。他们当然也对于圣灵的火认啊，这些都是说他们是圣经研究者。好了，我讲这些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说圣经要不要研究，当然要研究。问为什么同样都是在圣经的研究者的人，我再举一个例子，以前他同样跟我在一起在查考圣经，我带领他们查经的有一位弟兄，也是一样的，都同样是在老的教会里面一起出来的，他也是我第一个跟他实习的。这样的人跟我查圣经查了将近有十多来年，结果我跟他讲说，我们教会还是要靠圣灵，要说方言，要祷告。他因为他反对真耶稣教会，他因为受到真耶稣教会里面的那一些逼迫，所以他就反对道德，他不再说方言，他说那个都是出于人的，不是圣灵。第二，他认为圣经上的新约的福音跟律法没关系，新约的福音我们信就成义了。他认为旧约的那一套很复杂的那些救恩，新约用的最简单的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他说他查考圣经查到最后，知道了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新约神用非常简单的而直接的拯救方式，就是你心里信了，你就得救。第三，他认为人不必多多祷告，祷告对人来讲不必要，他认为他的祷告就是每天读圣经，我读圣经我就是在祷告，我就是在接触神了，我跟神的关系是透过我在读圣经，那么我就是在祷告，我就在接触神了，所以干嘛还要去祷告？祷告对他来讲，这个是天天都在读圣经的时候，天天都在祷告，他的观念是这个。我跟他讲说，除了读圣经之外，你不必向神说什么吗？那说什么？还有什么好说的？神都知道啊。好，就是这样的弟兄，他也是研读圣经的，他也四处去找人家去读圣经的，他也拿了很多的圣经抄本的，然后不断的来要跟人家查考的，就是这样的弟兄，我们以后就没有在一起，我以后也不愿意再跟他在一起。你就要了解到，同样就是圣经研究者。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了解圣经的？哪一派？ 啊，最后还是要回悟到圣灵问题。我认为这里所谓的第三节说，靠着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这里他用很具体的右手。事实上圣经上常常把神的灵，就是耶和华的手，这两个他是合在一起讲。新约最强调的就是神的圣灵，他是神的膀臂。另一面来讲，圣灵的那一种启示跟光照，跟这里的你脸上的亮光，它意思是一样的。为什么用亮光？因为亮光就是启示，从黑暗当中里面照出来。神的脸就是说神向着你来启示，那当透过圣灵，你的圣灵明明讲神要差过另一个保惠师要来呢，引导你们来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就是圣灵的启示。如果今天我们新约里面我们忽略了圣灵，也忽略了圣灵要亲自来给我们的启示，那我们研读圣经啊，只光说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研究圣经，其实都离开了圣灵的所要引导我们的真理。那些都是人自以为是的真理。所以你就要了解到两个，为什么刚才我们说第十六节说因仇敌跟报仇人的，这个是指引用当初的祭司长跟文士或法利赛的。我们回到马可福音，我们上一次我们传道人有特别讲啊，耶稣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或祭司长在辩论圣经道理的时候，这些祭司长他对圣经是最熟悉的，也是教导圣经的。耶稣说你们是大错，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不明白圣经跟不晓得神的大能，这两个都集中在祭司长这一号人物，而他们这一号人又是对律法最熟悉的，又是号称他们都是完全照着圣经来办事的这一班人。所以我跟你讲，道理大家都会说了，谁不说呢？只要研究圣经的人，他专心一点，他都会说一套大道理，这没有什么。要紧的是他到底真的是明白圣经没有啊？他到底他有没有晓得神的大能没有啊？没有。所以我们要回到那如果你才能够真正来去晓得神的这个圣经，才是晓得神的大能呢？那我们回到耶稣跟他讲到复活的事情，复活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总以为那是知识性的。我知道啊，我相信有复活，可是什么叫做复活你知道吗？复活是一个死的人活活的能够再活起来呢？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谁能够让死人再复活呢？你不要小心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死人复活哦，那是圣经上有，我相信圣经上有的那个死人复活不是纸面上的意思，他是一个活活的活在今天。你真的是一个真的相信死人复活吗？那你就你的生活层面上能够威胁到你的生命的，威胁到你的财产的，威胁到你让你死亡的这一些，就是逼迫要来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他就要让你害怕，让你接近死亡，让你不愿意相信，也不敢相信。但是一个信息是什么？你逼迫来的，你让我害怕，你让我好像会受痛苦、生病、快死，或是有遇到很多我没有办法再抵抗的，大概只能死亡。这一些临到的时候，你还信吗？这也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传道人特别强调什么是得胜， 我还是继续信。虽然十九节说你在野果之处压伤我们，野果这个是什么意思？野果是很污秽的，他专吃那一些所谓的人的尸体的。这个用一种所谓的当朔的以利亚来骂那个当朔的这个亚哈跟他的妻子也许别、那今天我们这些信的人被当作一种所谓一种反正就是被这些看作是非常污秽的一些事，没用的，甚至当作一种被咒诅的。那在这个状况下，二十节说，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的神举手，他这里把神的名跟别的神在这个地方强调他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他这里不用亚威这个字，这个字亚威这个字是一个以色列民他们立约的这个神的名，他这里都不用，因为他这里他所接触的是外邦人，所以都用神这个字。用神这个字表明外邦的人很多很多的神，而在这个更众多的神的当中里面，他信的是哪一位神？向别的神举手，神这个字本来就大有能力的，简单讲就是向别的很有能力的来举手祷告。我再讲一遍，事实上呢，别的神如果用转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刀剑、膀臂、右能力，像那个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也就是说，纵然科技和能力，纵然电脑或太奇妙了，很有能够。很好用，或是说现在的医生医药，或是说今天有很多的那一种智慧能力，我就是不用。他说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因为他不会忘记这位亚威神，他是一定会出手帮助他。纵然没有出手，我就是不愿意靠别的能力，我就是要靠你，你就是没有拯救，我要不要靠你？今天有很多人他来笑话那些所谓的你们这些人已经信神，已经信到迷信到底点了，你们生病的话你竟然不去靠医生，你去靠那位神啊？医药多好用啊！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这一种能力能够来帮助你，你干嘛不用呢？你干嘛还要用看到那个你看不见的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失败的原因。他如果要看果效的话，那我告诉你，确实很多人他拜偶像是为了他今天得到真正的果效，而得到他要的那一些东西，所以他去拜那些偶像。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到所谓的约伯的信心跟这个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信心，以撒对于神的那种信心是我把他献上去，而不是说我今天我跟神要，不是的。亚伯兰的这个信心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亚伯兰是把他所要的给神，只要神要那我就给你。今天很多人的信仰是不是是我要你要给我，你成全了我，那我才来拜你，这是不一样的转换的。但是我讲肉肉说说在讲这一边的话是说，如果我们像约伯那样的话，约伯并不是因为他有今生神给他的这些好处利益他才拜神，他不是，他相信过去这些都是神你给我的， 你是我的恩人。他是用恩人的角度来敬拜这位神，你是我的恩人，那我今天敬拜你，我不过是表达我对你恩典的一个回报。你恩典太大了，太大到一个地步，这些东西都是你给我的，你是我的主人，你有权柄来给我，那是你的恩典。今天你认为说这些东西的祸患，这些呢你要收回去，你要把我的给我的都收回去了，也就是祸患，那也是你给我，也是你有权柄。所以对于你，这是你的主，他施恩的手以及他有权柄要回去，这些呢都集中在我们说的新约的信徒有没有达到这样的等次。你要我就给，但是一般的人他没有达到这种等次的时候，你就看不清楚44篇当说我们为你的缘故，是为你的缘故，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的缘故，是终日被杀的。人把我们看起来很可以欺负的，人看我们不过是可以将宰的呀。啊，这个时候，好，那我讲到这里，我希望说大家好好去体会到诗篇第44篇，他事实上他没有讲他求告之后神给他的回应，这不是这一篇的特点，神怎么回应，什么拯救，这个都不行。他反而最后是掀起一种我们是唯有靠你，我们唯有来求告你，只要求你睡醒。那什么时候睡醒呢？他也不讲。或许我们会很矛盾说，怎么会求主来睡醒，主本来就不会睡了，为什么他要说要睡醒，这是比喻说法。也就说求你来兴起来，不要再继续睡了，这是一种比喻，不要把比喻当真，认为神会睡觉，神真的在睡了。啊，我不，哎呀，不要以为说主耶稣睡着了，门徒就把他叫醒了，啊，会求告神，主耶稣呢靠一靠耶稣，不是不对吗？不是很好吗？你看门徒至少他患难他来求耶稣，而把耶稣叫醒，就是为了要救他。这种会求靠神的人，没有信心吗？我们会误会哦。可是耶稣醒起来以后骂这些门徒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哎。为什么把他吵醒？耶稣会骂他是因为这些门徒说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是他们的先错在这里，哎，认为主耶稣不顾他们，跟这里说你为什么掩面不顾我们。我跟你讲，我们不要把它弄在一起哦。自以为说这些门徒像这里诗篇的，你今天为什么永远不顾我们呢？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就等于是他们快要丧命了，那好像呢，这位神也不顾他们，不是的，他只是用一种今天他所遭遇到这种快要死的地步的时候，他还怀抱着你要来救我们，而不是把耶稣吵醒。门徒是把耶稣用他自己的意思把耶稣吵醒了，诗人并没有啊，他只是在祷告。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诗人他跟门徒也一样，不是的，这个诗人并没有把耶稣吵醒啊，没有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做一个分别。也就是说我们信心的祷告可以把我们今天的各种困难问题都可以直接呈明在神的面前，但是要如何拯救，什么时候拯救，那是神的主权，神的时候，诗人不能够干涉，我们也不能够干涉。如果你越过了，你干涉了，那就是靠自己，那又回到靠自己了。好，我讲到这里为止啊，愿荣耀归神。
这个李丹跟阿 Ken 哈，你们要不要先回应一下？刚才钟明跟长老所谈的这一段啊。李丹可以先。
阿 Ken 你先说吧。
啊，阿 Ken 哈。好，阿 Ken 你要不要先来？或是对经文本身哈。
诗篇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了，就是说他整篇这篇啊，他诗人其实对神的这个信心啊，我的感觉也是不知怎么了，我觉得他对神的信心其实不是很强啊，我有这个感觉了，因为这篇诗篇，他其实很大部分也是说他怎么遭遇这个苦难呢、啊？
你是我来确认一下，你是说还是李丹，你能听得更懂，你能翻译一下吗？
阿 K， 你的意思是说，你觉得这个诗人对神的信心还不是很强，对吗？
是了，因为这篇诗篇呢，它用了很大部分，也就是他怎么遭遇这个苦难呢？
用很大一部分去谈到他怎么终于苦难，还是面对苦难？
对啊，他除了这篇诗篇有26节吧，我看除了1至8节以外啊，很多时间也就是他怎么遭遇这个痛苦啦，等等这些事情啊。
因为你看到就是很大的篇幅都是在谈这个苦难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他结尾也是一个比较悲观的这个心态结束这篇诗篇啊，除了这个26节以外啊，
所以觉得整篇充满都是比较悲观的心态，除了26节以外。
对啊，因为通常其他诗篇应该是通常会只是这个苦难啊，但是也是会以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心态去结束这篇诗篇吧。
因为一般的诗篇会比较以正面的心态来面对苦难，
就是就这篇诗篇的结尾啊，通常他们其他诗篇我看大多是以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心态去结束啊。而这篇诗篇，我看它是一个比较悲观的心态结束啊。
哦，但是就是你看起来这一篇似乎是比较悲观的心态在面对苦难。
是了，不知我的理解有没有错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那你能说说你的根据是什么吗？就是具体一点。
就是今天诗篇呢，很大部分，尤其是这个苦难啊，
就是这个根据，就是你就是以篇幅大小来看，是吗？
对啊。
从这方面来讲，我也不是说反对你的看法。其实他用很多的编码，从第9节一直到第，可以说到25节，几乎都是在讲他的羞辱跟失败跟痛苦。那这一些苦难的事情，他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其实我们可以值得我们来再详细的来深究，好像没有其他的诗篇会这么多了。你看它不过是26节，对不对？ 可是它几乎占了三分之二，几乎三分之二啊，都是在讲他的苦难。那为什么他要这样的详细的来把他所说到的遭遇到的这种苦难写的那么的多那么详细？这个确实是我们可以试着来思想。很好啦，你的这种思考能力啊、哦。不过你好像有谈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似乎是没有信心，你的意思是这个吗？
我这件事吧，我不只是他不要生生了，也是生生不足啊。
哦，信心不足。哦、
对啊，他也就是不是很有信心啊。因为一直把这他提到那是其实也是比较年代久远的事情吧，就是他的列祖怎么进入迦南地啊，那是历史事件吧。但是在九节以后应该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在面对的苦难啊。听得懂吗？
听不到。
你说什么一到八节怎样？然后
一些历史啊，一些 history， 一些历史事件啊。
一到八节比较是历史事件，而九节就偏重在描述苦难。九节以后，
对啊，但是九节以后是一些比较现实的这些问题啊。
就是九节以后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些苦难。
对啊，
对。
所以，在我看来，一至八节有些自我安慰的感觉了。
所以一至八节，我看来有一些自我安慰的感觉。
对啊。
有一个解经家哈，他针对这一篇里面哈，他用五个段落，就是刚才中年有谈到的五个段落。他这种五个段落，他的解释是这样的解释法，你大概稍微我们大概稍微了解到别人怎么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他把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认为这是一个赞美。他对于神在以前所的作为，他曾发出一种赞美的声音呐。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认为这是一个赞美的声音。第四节到第八节，他认为这是一个作者的见证，作者自己的见证。他见证的是一个对神的一种信靠，他的信心是一种真实的信靠的见证。九节到十六节，他认为这个是作者本身的哀痛，他的哀痛，也就是他本身目前所遇到的难题所产生的他的一种哀啊，这种哀痛。十七到二十二，他认为是另外一个见证，作者的另外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见证他自己虽然所处到了这种哀痛，今日的这种凄惨的光景，他仍然是坚守神的约，他仍然是坚守，所以他仍然继续来做见证。那23到26，他认为是诗人本身的祷告，他的祷告，他仍然向这一位神继续的向他的发出的祷告。所以他认为赞美对比他的祷告，先前的见证对比现在仍然坚持的见证，那中间就是今日凄惨的光景，这种哀痛，那成为他的整个诗篇的中心点。其实啦，告张阿 K 你讲的哈，一般我们在一般的诗篇，或者是说一般的文章的里面，我们很少看到用一种悲惨的光景当做整个文章的最中心点。这个我们在很不论是新约或是旧约的文章的里面， 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一种安排哦，他的经文的安排是这样的，经文的安排这个很少哎，所以四十四篇其实非常的独特，他确实用今日的光景这么悲惨当作他的最中心点。很多的人在读四十四篇的话，他一般会把七十四篇，因为七十四篇的描写的大概他的背景跟四十四篇哦都一样，很类似，都会提到以前的列祖的所经历到神的恩典，也会提到现在所遭遇到的苦难，那也会提到他们对于神的一个期望跟坚持啊。大概七十四篇啊七十八篇啊大概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描写过程啊。如果我们看七十四篇的话，发现到它的中心点不像我们四十四篇是把这个今日的悲惨放在最中心那里，反而它不是，文章的安排不一样。不过由七十四篇的我们发现到，诗人其实他不断的来强调是他今天对神仍然有信心，他仍然知道神会拯救他们的。但是在四十四篇确实我们看到神好像并没有改变这个现在的一种惨状，神并没有改变。我大概针对你的问题，我大概也稍微再把17节到26节我大概稍微再跟你解释一下17到22他经文的描写的方法基本上是一个 ABAB 的一种描写方式，也就是17、18它跟20、21它是一个重复的描写。它这种重复描写它用反面的说法，是一种反面的说法。17跟18是用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没有违背，我们没有退后，用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样。那20他反而用的是说，如果是我们忘了，如果是我们向别的神起了手，就变成说反而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那反面是我们反而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做了这么事情，反而是神他不会，他变成是用21节，反正神不会，神不会鉴察吗？反而是说神不会所以他用一种反面的讲法来强调，今天我们的坚持即使神知道了。他用20跟21来对应我们今天的坚持，神是知道的。好，但是呢，他用19跟22我们的坚持和神的知道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状况，我们仍然是因为神在野果之处来压伤我们，用死荫来遮盖我们，神仍然没有改变他出手来压伤我们，来遮盖我们一样。22节仍然神仍然是让我们被杀，让我们被看为像将宰的羊。原文它是用两个被动，我们被杀，我们被人家看为怎么样，那这个都是出于神的，一个是神的主动欺压，神的主动遮盖，以及神让我们被人家怎么样刚好它是前后呼应。也就是说这一段的经文17到22很独特的一种描写法，它来强调作者的信心，神是知道的，但是神没有因为这作者的信心他来改变作者所面临的状况。好，接着讲完之后我们再看23到26，23到26他用的一种架构是一个 ABAB， 我们前面说是 A ABAB 也是 ABAB 哈。那这种 ABAB 的架构，我们说它是一种重复强调法，而这个这边是 ABBA 啊，23到26是 ABBA 啊，其实也是一种重复强调法，也就是说23它对应26，24是对应25，好，所以是个 ABBA， 跟前面是 ABAB。 那不管是 ABAB 或是 ABBA， 就犹太人的描写的方法其实都是一种重复强调法。好，重复的强调法它在强调什么？23跟26它连续的强调用三个词，求你睡醒，求你兴起，求你起来，哦，这个都是一种呼吁式的向神祈求。那我要特别强调的说，这三个词睡醒、兴起、起来，七十一本的翻译，基本上如果这七十一本的翻译法它翻译出来以后，在新约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新约的希腊文你很熟悉的话，你会发现到这三个词都用在耶稣的复活的身上，比如这三个词它在熄灭的过程中，它往往有一种复活的意思。好，它等同它用主，它变成是在求那一位弥赛亚的复活一样，只是说以前我们不能说用复活的角度，它把它换作是睡醒兴起起来。如果我们今天用新约的角度，它等同是在求神让那一位弥赛亚复活能够来成为他的帮助者，也就是他对于神的信心没有因为神让他仍然坚持神的约，坚守神的道的时候，神没有来拯救他，他仍然继续祷告。好，这就是成为他作者的信心。好，但是作者的信心他仍然用24跟25来跟我们谈到，虽然作者继续在祷告，仍然没有继续没有改变他的悲惨的状况，神仍然湮灭，神仍然不顾。不顾这个字，就刚才我们强调的，在第17到23、22节里面有谈到忘记。17节谈到我们没有忘记，20节谈到我们忘记，但是第24节是说，神你忘记了。你忘那个不顾，原来那个字就是忘记，我们和本把它翻作不顾，原来应该是说你为何湮灭，忘记我们所遭的苦难。我们没有忘记哦，但好像作者说神你忘记了。好，24节，我们的性命是仍然是浮在尘土，我们的肚腹是紧贴在地面，并没有改变，我们是仍然落在这种凄惨的状况之下，但是作者仍然继续祷告。好，好，也就作者他不断的强调献祭的悲惨状况，不会因为作者的信心，不会因为他先前的得胜的经历，不会因为现在的坚持，也没有因为他继续的祷告，神好像有任何的出手。不过他给我们强调，就是神没有出手，他继续祷告，继续在等候。这个是44篇里面他要给我们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没有出手，他仍然继续坚持。虽然这样的坚持神也一样好像也没有出手，但是他没有因着这样他就不等候，就不祷告。这个是这篇的4篇的里面他用了这样的模式来向我们说出作者的这种信心。他的信心是显露在这里，他的信心不是显露在他的悲惨，好像他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是一种文章的一种很独特的一种描写法。刚才你所强调的确实好像很长的篇幅在谈到作者所面临的这种悲惨。如果我们用经文的角度来看，9到16有8节，19节、22节、24节、25节，这4节也是一样他的悲惨。好，刚好多少？加起来12节。好，26节有12节都是来谈他的悲惨，但是呢反面我们讲还有14节，还是有14节啦，他仍然提到神对他的启示，神对他的启示透过第一节到第三节，他的列祖向他们所说的话，神在列祖中对列祖所做的事情，这成为他的启示。刚才长老不断的强调有三点：神的启示、神的大能、神的义能，以及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基督的复活的认识。这三点是今天很多的人，我们对于接受这个信仰，我们反而是不能够理解这三点。我们会用人的力量、人的智慧、人的思考、人的模式来取代今天神他所显露出来的神迹异能，他所显露出来的只有透过启示，而不是只有光头脑的理解思考。还有基督的复活的大能，这三个方面往往是我们忽略的，而也是人常常不能够对这个信仰的真正的认识的这个点。就我们说44篇里面，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到类似他要跟我们强调的，就刚才所强调的复活，用那个字眼，三个字眼，他等同在强调复活。启示在哪里？先祖里面所得到的经历就成为一种启示。他今天这些先祖不断的向我们说话，我们如果对旧约的历史的了解，那等同就是在不断的向我们来启示神的内容、神的大能。同样的，作者他自己本身也从第四节到第八节，本身他对神的一种认识，以及他也知道他今天的得胜不在于靠刀剑，先祖不靠刀剑，我们也不靠刀剑，他自己也有这种真正的体验，他也认识到神是成为他的力量，神迹异能仍然是在他身上是有显露出来的。那也就作者实际上他也在向我们说，同样的这三个面向他仍然继续因着这样他能够坚持下去。好，大概我补充比较长一点。好，再来那个李丹。
哦，那个就是我其实不太知道这首诗他那个是写作的背景是什么样的。其实不好意思的，就是那个钟明哥讲的时候引用了一下，应该是前面的一句经文是吧？但我没记下来，当时是引用什么经文呢？好像有讲到，讲到那个约书亚记吗？还是什么的？我没
四十记
那个经文啊？
四十记，
四十记啊？
嗯。基甸的事情
比较重要的四世纪就可以了，其他可以不用管。出埃及的过程那个都知道了。
四世纪的第六章基甸的事情，
对啊，那个比较关键。
那这个诗的那个写作年代是什么时候呢？然后我不太清楚，好像刚才钟明哥也没提到是吧？
你从第十一节来看，大概可以推出来了。
推出来是
第十一节啊。
三号具体还是不知道啊，那个是
分散在列邦中啊。
嗯，
所以这个不会太少，不会太少了。
嗯，
分散就是被掳的意思啦，
被掳了，
知道吗？
嗯，
流散，他们被流散到各国去了，啊、哦，
嗯。
所以十三节就谈到成为邻国的羞辱，被视为的人嗤笑，而在列邦中做了笑谈，就是说他们流散到各个地、各个外国地，而不在迦南美地了。哎，大概可以理解这个了。
嗯，灭国了，亡国了，
哎、
那个时候
亡国了啦。对，
嗯，这边的文章的历史背景啊，有两派讲两派的说法，两派的说法。第一派的说法大概就是比较古老的说法，一般认为四十四篇是被掳以后的诗篇，也就是说，大概比较古老的讲法都认为诗篇第二卷，他认为主要大概都是被掳时期所整编出来的诗歌啊啊，第二卷啊。他们都认为是被掳以后的、
嗯、
但是现代的人，现代啊，比较新的解释法、
嗯，
他们不认为一定是在被掳时期，他们认为说，在列王时期，以色列人仍然有被掳，不论是北国是南国，他们仍然有打败仗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一些君王时期。以色列仍然有一些打败仗的时候，有一些子民被掳到外邦去，那这些被掳到外邦人去的那一些人，可能是那一些人他们在写的诗歌，或者是在描写那一种惨况，所以就不见得一定是啊、以后被掳的时候哈、哦才谈的，这个是现在两种讲法，不过哪一种我不知道，因为这
个婚纱那个是，希腊希腊
这个哪一种我也不确定了哈，反正这个都
嗯
都可以，这个不重要，我就觉得这不重要了，
这个是希腊，
嗯好的，这个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这些诗篇也好，或者是反正其他的一些书卷也好，就是感觉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点，嗯，反正都是有跟随神的人和不跟随神的人，好像有点杂音对吗？
好，抱歉，来你讲
喂、我就说就是从这个诗篇呀，或者其他的书卷也好啊，就感觉就在不同的时候啊，或者不同的地方啊，都有跟随神的人和不跟随神的人。那不跟随神的人我们就不谈了，就跟随神的人呢，总是会就是碰到这个受苦的时候。那这个受苦呢，有因为自己的罪啊，或者因为这个自己的族群犯的罪哈，然后受苦，但是也有像就是刚才长老所提到的那个约伯那样的受苦，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受苦。那不知道这个诗篇四十四篇这个到底是因为罪受苦呢，还是因为行义也会受苦嘛？
是
啊，不知道啊。
嗯
嗯，反正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好事多磨嘛。其实我有时候想一想，如果没有那些困苦啊，那些艰难呢、啊，就没有那么美好的故事呢。就好像说没有那个烈火，那真经也不会有啊。所以我觉得上帝好像就是一个导演在安排一些场景啊，让这个剧本可以更加的精彩。
Diaspero。
嗯。
Diaspero 就是《使徒行传》用了三次。八章一节开始用遭逼迫，然后分散。对，这个字就
是 Spero。
对啊 ，Spero 就是。
啊。
对 ，Spero 1289。
啊。
希伯来希腊文一二八九，就用新约用三次，
一二八九，
新约用三次。那旧约来讲，
他有没有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出现？
利未记有二十六章三十三节，
跟生命记二十六章
有
二十八章
，对。对，
利未记二十六章，
利未二十六，生命记二十八、六十四，
那都是一种受，因为犯罪被神刑罚来被掳分散的，
没错，
这个字大概就用这边。
我心里用了一个是他被逼迫，
哦，你们刚才查的那个受辱对吗？
被掳，哎，分散那个字，十一节，分散那个字，
哦。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因为他们犯的罪受苦啊，然而可能上帝的计划呢。
如果我们看二十二节哈，他保罗引用这一个在罗马书八章的三十六节。那我们知道八章三十六节是当谈到他从第七章到第八章，他成为一个蒙救的，然后他在针对律法，在他内心里面的这样的征战，然后他要透过圣灵来得胜。讲完这一些之后，甚至他也谈到今天也因着圣灵以及耶稣基督的代祷，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得以继续的站立在神的面前跟神和好。然后呢，最后他确实提到说，虽然是这样，他好像落入在一种极大的苦难的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节以后，他就提到再怎么样的苦难也不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来分割。那为什么这种苦难，这种苦难就是他引用的是二十这个诗篇这里的二十二节说的，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了，人看我们如同将宰的羊。他引用这个来描写说他们为什么所遭遇的苦难就是这样的苦难，但是神仍然他的爱仍然是在他的里面。那如果你再看是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的最后，保罗最后谈到的，你看到他最后谈到他引用完之后，他在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这段我们就更加的清楚了，告诉我们的主在这一件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些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得胜有余不是说我们就脱离这一些苦难，而是面临这些苦难我们仍然知道神是爱我们的，这个才叫做真的是得胜有余。这样听得懂吗？
大概很难。
听懂。
我问你阿 Ken 你听得懂吗？老师要问阿 Ken。
阿 Ken 你听得懂吗？喂，
懂，听得懂
啊，听得懂啊，
真的听得懂吗？如果听得懂，那你这个你的问题才会真正解决哦。你这样听了那个林川道讲了，你那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吗？你认为诗篇诗人还是有一点信心小吗？你认为呢？
其实诗是不是是大吧？只是。在这个因为这个诗人啊，在这个痛苦中仍然能够坚持祷告啊。
OK， 透过我们刚才的分享，我认为诗人非常大的信心呢，他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呢，神纵然没有拯救他还是坚守神的约呢， 你认为这样的话是不是信心很大呢？你认为呢？
是大呀，
是很大，大到不得了。哎，哎，神都没有拯救啊，神现在都没有出手啊，那他还在那边等啊，死死的等啊，哎，痴痴的等啊，哎，是不是？不过我倒是说，诗人哦这一篇呢、哦，他是用一种什么呢？用一种另一种角度来催以神下手。他那种造诣非常高到一个地步，他先说从前，神你从前所做的是那么样的光彩，对照今天我们所说的所遇到的，你让你的羊这样子流散，很不光彩，你还忍受得住吗？你不会变嘛，你不可能以前那么好，今天这么差嘛。他就用那个极端的对比式来吹逼神。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祷告的人，你一定要懂得怎么祷告。这不是抱怨哦，这是另外用一种吹逼的方式让神赶快出手。谁不愿意赶快神赶快出手呢？就人这个角度来讲，你过去都一起出手，那现在怎么都不出手？哎，那最后他才说，你就是不出手，我们还是继续坚守，我们绝对没有失约，对不对？那再来呢？那就要看神你是不是守约的哦。所以最后一句话，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着你的慈爱。这个慈爱原文就是说呢，一种兼爱兼顾信心。神啊，那现在你要凭着你的信心守约的来救我们，催逼神出手。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时候你再不出手的话，那神会因着他的名受羞辱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没有忘记神的名啊，我们不断的不断的来依靠你的名啊，而你的名绝对不可能会被亵渎啊。如果你继续被亵渎，以西结束或是也或是那个耶利米，他不断在讲神的名在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人不守信用，结果神的名被羞辱，到最后被亵渎了，被亵渎、哦、被看轻。那今天呢，神呢来救赎以色列民，是为了他们不再被受亵渎了，不再被亵渎了，所以他就真的拯救了以色列民，出手了，让大家都来认识这个名。所以我是认为说，这个诗人非常会祷告，他用各种过去的、现在的以及他未来的这三个时态来不断催逼神，你赶快下手吧。一方面，我们过去的这个列祖是你出手的啊，那来我们今天都没有忘记你的约，那你为什么不出手？你是守约的啊。哎，再来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所以信心是什么，真的是信心是对所望之事的这个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就是还没有实现的时候，那些信心的见证人就继续来显出他们对神的守约。好，今天很多人不是，今天很多人的信心是什么？神你给我看到有这一些神迹奇事，你今天你帮助了我，那我信你，我才信你啊。那如果有一天你都不帮助我了，那我就说神你是失约的人，你今天怎么不帮助我，以前帮助我，今天为什么就不帮助我？所以他对神认为说，那你今天神失约了，那我今天我也失约。他们今天他们对神是这样的神， 如果你是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真的，你看神你都不帮助，神你都不出手，哎，那我干嘛还要信你？但是这一篇有没有这样的信息说我就不信你了吗？好了，他说我们没有忘记啊，三次，我没有忘记两次，然后你反正忘记了。这个刚才那个林义兴传道有谈到说二十四节，你为什么掩面，然后忘记我们？
嗯，
我们这些人反而没有忘记，而你反而忘记，这只不过是用一种我们说诗人的一种反讽吧，哎，来催促神。你不要忘记，所以说诗人用很多三这个字眼来不断的来重复强调，像得胜三次，神的名三次，忘记三次，他都用三呢，哎，终日也用三次，哎，那用这样的不断的强调这种三来强调人跟神之间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你得胜，雅各也要得胜，对不对？我中路怎么样？那你怎么样呢？所以这个用这个彼此来做一个相反的一种对切，来催促神出手。但是我导出认为这一篇最后的一个强调是，只有耶稣再来。将来的死里复活，最终的审判，那时候神才有真正的一个出手。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十七节说，我们如果能够跟基督一起受苦，我们也会将来要跟他一起得荣耀。从那边开始就强调我们今天所做的苦楚，若比起将来的荣耀，那就不算什么。他就不断在讲到我们的苦楚跟基督的苦楚，然后他谈到说，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在这边叹息啦，我们不断的心里面在那边叹息，怎么样？不但我们叹息，受到诸位叹息，哎，那我们也有圣灵出水果子，我们也叹息，为什么？因为逼迫太大，我们都还没有得到救赎。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救赎呢？不是可以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我们在盼望。那看不见的那一些，就是说神还没有出手，神还没有拯救，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盼望。如果你盼望那个可以看见的，那不是盼望的，那就要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哎，神真的拯救了，那你还盼望什么？就是还没有拯救，我们还在继续盼望。这个就是保罗在终末论里面在强调的，将来我们的荣耀是一种末日审判的那一种得荣耀，而不是今世的荣耀。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看了这一篇，再联想到保罗引用这一篇，就是要告诉我们，教会的盼望绝对是来世的，绝对不是今世的。今世这种受欺压侮辱没有终止，也不改变。不过有时候短暂的，短暂啊，比如说有一些生病我们得到医治，有一些我们求职业神来帮助我们带领，还是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都是暂时性的，他会帮助，不是不会帮助。可是一个最重要的最中心点的就是什么？敌对，人家看不起我们，不断的来掀起各种方式来侮辱我们，哎，你们人那么少，你们这些道理真的对吗？这些呢好像都是一生的，这不会改变。如果忽然有一天改变了，哦，好多人来信了，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信仰一定出问题。我再讲一遍，如果今天很多人来信，哦，这个教会好像很多人，非常多非常多的人，一时之间忽然哦，非常多的人，
可能要令我们担心啊，
不是要不要可能，我说绝对已经是堕落了。所以我们要强调说，今天我们面临的一种神继续不出手的 那一种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不出手了、嗯、是因为我们坚守神的约，没有离弃你的道路。这个时候庞大的外面的这些宗教反对势力，他要天天都存在来压迫，如果他有机会他就可以杀我们，只是他今天他还没有机会而已。保罗他说面对的大概就是这个，那时候的使徒的教会大概就是面临这种情况。
嗯，
我们要设想那时候的教会一定人很少数，但他所信的真理是得救的，但绝大部分都是犹太教派跟外邦的异教，而教会是这么的少数当中，他才会说有可能受到这些所谓的外来的，而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心念又不能够自己动刀刀剑啊，
这里也不用刀，这里的得胜也不是用刀剑啊，
是嘛？所以说如果今天说如果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也能够动刀剑的话，好，那就是我们
那是被杀而不是杀人。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基于刚刚长老讲的所谓的信心，因为从23节以后这一段，你看到他虽然这种敌对状态欺压状态还是没改变，他还是继续不断的祈求，所以所谓的祈求就是等候嘛，还有心愿意继续祈求等候，那个就是信心，愿意继续等候仰望，那就是盼望。尤其啊，在23节里面特别谈到，因为刚刚也提到了睡醒，23节的睡醒、兴起以及26节的起来，这三个用词以希腊文翻译的用词来讲，它都跟主耶稣的复活相关，都是复活用的用词。而若以这个角度来讲，再注意看一个叫做不要永远丢弃，那我认为这个就跟永生有关了。因为永远这个词同意思啦，不同一个字，在第八节也有谈到要永远称谢你的名，所以在诗人的角度，他的观念是朝向永远的角度来看，他绝对也不是短暂的角度，所以这个应该还是跟新约所要启示我们的永生的这个福音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保罗会说短暂呢、啊，我们短暂的苦难啊，苦楚啊，
是，
哎呀。我们一般的话把短暂看得很久啊，你在这里、啊、
而这里的永远是超过今生了，那种永远可能是在以后，在死后，在这个地上结束之后才会实现的。
好，我们12点了，我们来祷告就好了，我们来祷告。
至高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当初您选召了列祖，也就是有信心愿意相信你的话，愿意按照你话而离开迦南，离开那个加勒底的吾尔那拜偶像之地，而单单信靠你，听从你话语，这样的先祖以及一切跟着这样信心，有这样信心的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您与他们同在，您使他们处处得胜，但您也让这些人，也让我们这些先祖，在主耶稣来临，第一次来临之前，遭遇了许多的苦难，被欺压。同样的，在这当中，诗人对我们而言，现在他也是我们的先祖，他也是要凭着信心继续仰望，继续守神你的约，仰望神你的救赎。而我们身在主耶稣来临之后，在教会初期建立的时候，这些教会的人也同样需要凭着信心来面对这世上一切的攻击跟逼迫，甚至于杀害，直到我们现今，在我们 面临这个世上所有的敌对势力，我们同样是要凭着信心来面对。我们也深信，我们愿意用诗篇44篇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虽然在苦难当中，虽然在逼迫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继续的向你来祈求，仰望你的恩典，仰望您的救赎。因为我们要祈求我们能够永远的来称谢你，我们也深信你必定不会永远的来丢弃我们。我们也相信，不论现今的情况如何，只要我们愿意继续的仰望倚靠你，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来坚守你的约。求您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不因着世上这一切的逼迫苦难就放弃你的约，反而要更加的来谨守，在地上做我们应有的见证，见证我们真的是得胜者，如同启示录当中所说的。我们也深信您借着您爱子耶稣基督，您的这个爱也要大大的来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会因此与你来隔离，你也继续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继续仰望倚靠你，求你能够为我们施行拯救，也愿我们能继续不断的来称谢你，颂赞你，愿荣耀归给至高的神阿爸天父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好，嗯。